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我各位也不必觉得好像损失很多哈。但以理书一到六章呢，基本上是有这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哈。到第七章以后呢，这个历史上的叙述就用那个纯粹是用预言的方式来呈现了。那预言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意义或它里面的意义，这就有非常多，不能说非常多，就非常强烈的不同的解释。很多解经家很关心第七章以后的那些特别是第九章那个七十个七啊，哦，很关心那些。但是那个地方呢，我先承认，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把它讲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可能不需要讲得很清楚，各位，因为需要讲得很清楚的是神会把它讲得很清楚。如果神把它用成一个像谜一样的方式来讲，我相信神就是允许那样的经文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当很清楚的经文你不用清楚的来掌握的时候，比如说童女怀孕，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就不必再给他什么别的解释了，就是童女怀孕。当没不清楚的时候，你也不要把它讲成很清楚，清楚你不要讲成模糊的。所以因此这一段呢，不大清楚的东西呢，我们就大概的讲过去，我们说明一下哈。第七章的一节二节说，但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可见得第七章是在第六章的前面，甚至在第五章的前面了，因为那时候伯沙沙还在。那但以理做梦了，哎，各位你也记得，但以理书一开始是别人做梦，尼布甲尼撒做了两个梦，那么现在是但以理自己做了梦。这三个梦，尼布甲尼撒做的两个梦，巨像和那棵大树的倒，以及但以理在这里所做的梦，其实内容都差不多，我们今天来看就差不多。那么当然有一些细节不一样，要不然就不用这三个梦。梦见了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我知道有一些有的天才啊，不管是科学的或者文学的，他们都在床旁边有笔有纸，做个梦马上起来把那个灵感写下来，然后继续睡觉，第二天一看，哇，这好精彩，就发明了什么或者写了什么东西啊。但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你不马上记，这些东西都忘记了。各位，起码我床边没有纸和笔，因为我就会马上记，我觉得也是烂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不是天才哈。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刮起突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启示录有类似的话，这个约拿书有类似的话。四风你们可能猜得到吧，四风就是东风南风西风北风，打麻将一样，四风，因为风只有四个。那么风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有它很深的意思。风这个字既是气又是灵又是风。当风吹在海上的时候，在诗篇、在出埃及记、在启示录都会有事情。风一吹来，常常是大灾难，是飓风，像约拿书一样。风，而且这是四个风一刮，那就是很大的风了。当在出埃及记大东风一吹来的时候，红海都被吹干了。就是那是很强烈上帝的拯救和审判的进行，拯救是对以色列，审判是对埃及法老的军队。那这里风刮在海上，应该也是表达上帝极大的，应该不是拯救了，审判 或者极大的灾难要来了。启示录第十三章那个背景就是这一段，很可怕。在出埃及记，风把海刮吹干了，就是诗篇里也常常这样讲，上帝把海吹干，吹到海的地根基都显出来，以色列可以走下去。这里有一点不一样，这里应该没有任何的拯救的事情。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海在以色列是负面的，所以启示录说新天新地里没有海，他们很害怕海。那我觉得新天新地会有海，只是海的伤害性没有了，海的美还是会有。这风一吹啊，各位就跟你看那个电影一样，库斯拉摩斯拉都被吹上来了。就是启示录十三章也是，神的百姓在海边被那个龙逼迫的快要死的时候，海里那次没有分开让他们走下去，而又出来一个海兽，海里的一个兽。那启示录是总共有三个兽，那个龙，还有一个海兽，还有地兽，地里出来的。这里是四个兽啊，这里的各位我刚刚讲过了，这些啊，我们能够想尽办法多读一点，讲清楚一点是好的。但是呢，你要小心一点，你不要太沉迷在这里面。我大胆的说，这不是重点。重点不要去想有没有海里面出来一个怪兽，那怪兽是指日本或中国或蒙古，然后会制造什么什么。很多人看启示录看这些，就一天到晚关心这些。灾难啊，瘟疫啊，要刺激一下，然后就像小孩子喜欢看恐怖片一样，要被吓一下。各位，看圣经不是这样子，看圣经都要看到上帝的宝贵。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邪恶，因为神也让我们看到邪恶，但邪恶是次要的，远远不能跟上帝比。好，来了四个大兽。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这个样子就像基路伯。甚至解经家一般说就是基路伯，就基路伯其实是一种怪物，是一种异教里的怪物，不过圣经也把它用来说是被上帝驯服了来使用的上帝交通工具，那么也是亚述巴比伦很喜欢做的代表。那这里，那这个应该是指的亚述巴比伦的帝国了。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这你看字面也可以了解。各位，圣经是神的话，先不要想要读多好的书，多好解经书，了解多少背景才了解。你看那个文字本身，你只要存敬畏的心，最重要你还是看得到的。我刚刚讲的你通通不懂，你通通不知道，你就自己看经文嘛。哇，你海本身就很可怕，然后飓风刮刮刮刮刮了，刮出来四个大兽，你想也是很可怕的情形嘛，就是这是很可怕的。然后第一个兽呢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们中国人是如虎添翼，这是狮子添翼了。然后兽的翅膀被拔掉了，你想也知道嘛，如虎被拔翼了，那一定是这个兽被打击了嘛。好，然后呢，兽从地上得力起来，一方面是翅膀失去了，一方面能够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你实在不知道什么历史背景，你再想一想这段经文想讲的，可以跟我们看过的尼布甲尼撒发疯有了牛心，后来又复原了差不多。就是他可能狂妄被神惩治，后来呢又恢复到有人的心，那这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大兽应该看起来可以指着巴比伦这个国家。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这个熊坐在地上不是躺的，这各位应该 你在动物园有看过哈，没看过就想象一下，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吃多肉啊，这你也看不懂啊，我们中国人更看不懂啊，中国人看到熊只想到熊掌吃熊肉，这里是熊来有吩咐熊来吃，可是我们只再想想看整个丹尼里书要表达的，这第一个兽既是一个帝国，第二个兽大概也是一个帝国吧。第一个兽是鹰加狮子加鹰，那很强大，第二个是熊，各位熊不是很强大的，熊啊笨笨的，有人说这可能就是马代波斯的帝国，但是圣经没讲，我们都不必太追究，也不必太死板，这就是世上的列国会进行，这你就我们不必看什么参考书，想一想圣经里面前面讲的，多熟悉一点大概就可以知道一点，世界的国度会一个一个换。好，有起来吩咐起来多吞吃，那是表示说上帝有的时候会叫有些帝国起来攻击其他的国家，国与国民与民，现在是利比亚那边在打，这都在上帝手里，看起来毫无道理毫无章法，我们相信神有美意就好了，我们希望我们对上帝敬畏能够更真实。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哦，你看有四个翅膀了，上面鹰的翅膀不知道是几个，这头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这个一般你也从字面来看嘛，第一个豹的特点就是快，然后再加上鸟的翅膀就更快，那如果你稍稍懂一点历史经文看一看，大概也知道这指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是闪电军啊，那征服是非常的快，但是实际上不够强大，所以他国度很快就没有了。好，整个的第七章的重点在第四个兽，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哇，这兽还去找牙医嘞，居然有铁牙哎！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出一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起，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些都在启示录又出现了，这里面你要去研究就有点复杂了，那么就复杂就是说，这是指亚历山大帝国以后的帝国吗？这是指什么一个我们一般人不大知道的，可在两月之间的安提阿古吗？一个君王，叙利亚的君王吗？那很多的历史学家会说是，可是也有很多时代主义说不是，因为说如果是安提阿古，就是那个小脚，就是那个很可怕的，有个眼睛说夸大的话的话，这个把那个安提阿古的作用讲得太大了，因为他在历史上实在没太多作用，所以很多人说这是末后世代会出来的敌基督，是不是我不知道，当圣经没有清楚讲的时候我们就保留哈。好，各位，七章一到八节都是神的话，圣经每个字都是神的话，都有至高的权威，但是有的比较更重要，有的没有那么重要。不管怎么样，圣经是一致的，我们并不轻看这几节。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在这段经文里更重要的不是这个，是从第九节开始，那才重要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是圣经不多的 启示录有，这里有，不多的地方有一点仔细描绘上帝的地方，这才是重要的。一般很多的那种喜欢刺激的解经书都花很多力气在前面的四个兽，我觉得上帝的尊荣远远比那些伟大太多了，而且那四个兽是在这个宝座的控制之下的。圣经里形容上帝，把上帝形容成一个老人，这是其中一个。在启示录里也有形容耶稣也像一个老人，就是头发雪白很长。在以赛亚书63:1-6形容上帝像个青年人，那么就是当然神不是人了，神是灵哈，但是这里显出他的威严，火焰洁白都显出他的圣洁威严，有侍奉他的千千万万，他的权柄能力，但他重点在这里，不是他的创造，不是他管理，是他审判。但以理书常常在讲审判，就是他警告我们的末后世代的人不要忽略神的救恩，他会审判这威严者，他拯救，他恩待，他创造，但是他会审判。那么他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就是那许许多多人间的罪恶，包括陈水扁的众捐那个中卷，或者是马英九的，或者李清安的，通通都展开了。你说有多少箱都打开了？那在上帝面前打开的更多。但是上帝不是特征组，上帝不是检察官，上帝不需要一卷一卷的看，一卷一卷看，看了10天10夜，哎呀，终于看完了没有？这些都在上帝心里。这样形容只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会有根有据而已。他要审判什么？他要审判万国万民，不过用审判的代表就是世上的权柄。这个在保罗书信里常常讲，这我们讲过，这些权柄啊，有位的主治的权柄都是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不管是人文的，不管是自然界的，这些权柄，不管是聪明智慧，或者是火山瘟疫，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上帝使用治理的工具，也要被他审判。这里就用那个小角第11节，那兽因小角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时候和日期。这里讲什么呢？除了审判以外，你好像看到一件事，审判让兽、让脚、让这些邪恶的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但还活着。一般解经家就讲到说，上帝在罪恶的世界对于罪恶的力量有很大的限制，以至于邪恶不能那么坏。我们今天常觉得已经够坏了，其实我觉得上帝的保守非常多，使我们没有看到更多该我们该受的灾难和打击，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但是这里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入一点解释，上帝对兽、对历世历代，各位，这我常常讲，不要只想到说耶稣再来前的事，这在历世历代发生的。神对巴比伦审判早就已经有了，后来会有一个最后审判完全的，但已经有了。巴比伦不是被毁灭了吗？不要以为上帝只有在最后才做事，今天也一样做。这些兽、这些邪恶会受到很大打击。另外有个就强化的解释，就是是因为耶稣得了权柄，也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和升天是严重的打击了魔鬼的权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指着耶稣。那所以下面就是耶稣了。当然耶稣得了权柄，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击打了兽，耶稣第二次来会完全击打兽，这样的解释可能最合理。不过你还是可以把这个解释扩大很多哈。 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个像人子的意思呢，可能他为什么不说人子就好了？耶稣不说他是人子吗？为什么说像人子？大概就是因为在但以理书，包括像七章四节，像狮子，就是他要表达他是在梦中看到的，很像，但不完全等于。那绝对不会是一个狮子嘛，狮子哪里有那么大的权柄？耶稣也绝对不是人的儿子，只是他有完全的人性，所以就用一个像人子来表达。要继承产业，人的儿子，可能这个人的儿子在这里既是人的儿子，可能也多少表达出耶稣的年轻的那个样子哈，一个年轻人。他驾着天云，驾着天云，总不要把云想成上帝的交通工具，总要把它想成是上帝的荣耀显现。因为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里特别这样讲，那个云柱一出现就是表示上帝出现，包括变相山上在云里面上帝出现，所以这个天云是指的是耶稣的神性，人子的神性。他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你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你不必太讲究这里是指着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还是指着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是指着耶稣复活的时候，还是指着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各位，这些解释通通都可以，我是宁愿把它通通放在一起，都有这些含义。耶稣永远就有这个权柄，但是耶稣得了权柄，的确最好的一个解释是他道成肉身、复活升天的那一个过程。当他最后再来的时候，那个权柄就完全了。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的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进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将那事的讲解，就是不只是有事情，而且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梦和梦的意义，圣经和圣经的意义，神迹和神迹的意义，这两个是密切有关但不完全相等的。我们需要有那个讲解，讲解了还要有讲解，所以我在这里又在讲解，你们听了也许还要再去继续讲解继续看，但是最重要这个经文是最重要的。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你看圣经不要有点耐心，你不要看到第三节就去找解经书，因为第三节的意义到第十七节就告诉你了。我总是觉得圣经总是多看比看别的东西要重要的多，但现在大家常常懒惰又怕，就总是看一节就想找一个解经书，然后常常就陷在里面了啊！因为现在解经书常常写得很啰嗦。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这他两节的解释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到八节是第十七节，那个九到十四节是第十八节。那你在这里又看到我们刚刚解释好像不够完全了。我在讲十三十四节的时候，我说那是指耶稣，我想这绝对是真实，一点都不会错。但是如果你讲是耶稣，你要讲完全一点，耶稣包括耶稣的身体，因为他的解释那个人子是至高者的圣名，没有讲耶稣，是讲神的名。那我们两个合在一起，就神的名就在基督里嘛，所以我们会得国，我们会得各样的荣耀，我们在基督里会得各样的荣耀权柄，我们在基督里会成为这个国的一部分，我们很荣幸。你在但以理书是这样讲的。好，这个回答但以理不满意，但以理还是想知道那第四个兽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十九节，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我们刚才没看到铜爪嘞，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说夸大的话，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好，所以啊，这里但以理在这段话里面讲，他提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把前面那第四个兽所做的事讲得更仔细一点了。那仔细就是，一方面那个兽很特别，一方面那个兽的角很特别，那个兽的那一个角很特别，那一个角的特别在两个部分，一个那个角把其他的同类打败了，第二个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很吃惊的二十一节，他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这一节经文在启示录也出现过，各位，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吓你们一下吧。根据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讲法，教会会败的，教会会败给小脚，败给兽，败给敌基督，败给世上不信主的人。这圣经讲的，他们会胜过圣灵。当然这样讲你会很害怕，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他的确讲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这出现过，在启示录也又出现过。好，各位，我想这不难解释，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我们会常常会有失败，会有跌倒，甚至我们会有好像完全失败的时候。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让教会几乎完全看不到了。罗马帝国也做过这样的事，魔鬼会使用让教会腐化到教会看不到了，也用攻击让教会看不到了。我就说这个事情，不要把它解释成很多解经家，很多时代主义解经家说这个圣名是专门指以色列，以色列有一天会被大家的联邦联合的军队把他们通通消灭掉，然后上帝会再替他们复国。我觉得完全不必这样来解释，就是指在教会历世历代，以色列也好，教会也好，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会失败，但是神会给我们伸冤。就这个神的圣名，把它了解成耶稣是最对的，把它了解成在基督里的教会和以色列人是更完全的。但是如果把它只了解成教会或只了解成以色列人，那就不完全了。那很多中国流行的解经家都喜欢把这个圣名讲成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跟那些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我想那个不恰当，而且那个对于巴勒斯坦人也不公平，他们怎么就这么倒霉，就是小脚，事实上他们也没那么强盛，他们也是我们传福音对象，他们里面甚至也有圣名。好，什么时候是圣名得国的时候呢？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再降临的时候，耶稣再降临的时候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神也有替我们伸冤，所以不必把这个也限制在某一个特别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一定会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二十三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啊，这第四国就大家很多人呢特别关心这第四国，什么欧洲的十国啊，或者是各位，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就已经看到解经家随着时局改变他们解释两次，也就是他们犯了两次明显的错误。 就时代主义解经家说这第四国，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苏俄很强，他们说这就是苏俄，啪，结果苏俄没有了。结果在后来在70年代的时候，欧洲欧盟又兴起了，欧盟也是很反对基督教的，或者说是一个后基督教的团体，所以很多人就说哇，将来这个敌基督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一个总体。结果后来一方面欧洲不是十国啊，欧盟一大堆国家，另外一方面在这一两年这个解经又破碎了，因为欧盟当然也快要垮掉了。所以你要用什么时局来解释啊，可能下一个就会说是中国。我们不要去想，不管是中国是美国是欧盟，这些不要去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神会很清楚跟我们讲的，你这样乱侮辱某个人或某个国家哈，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强大的抵挡上帝的势力，而上帝的儿女至终一定会得胜的就好了。好，但是可能也的确指某些时代某些人特别适合这种讲法，那我也不反对。但是你多认识耶稣是谁比较重要。世上圣名是指耶稣，是指在基督里的教会和以色列，那就好了。第24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然后他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看25节哈，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就是我们也不能不稍稍注意一点的地方。那也没有太稀奇啊，各位，你我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被折磨，我们是被不信主的人折磨，当然我们更是常常被自己的罪恶折磨，活该啊！不要太觉得自己委屈哈，而且肯悔改的话都好，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我说。那个尼布甲尼撒做梦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这改朝换代。那他想改变节期，也有人说啊，共产党以前也想把这个 BCAD 改掉，就是主前主后改掉，现在西方也都把 BCAD 改掉，他们不想再用 BCAD， 就是主前主后了，他们不想用基督教这种立法，他们想用别的。那也很稀奇，各位，说起来很稀奇，我们中华民国也是不用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有自己的，现在立国不是百年吗？跟其他朝代一样。可是中国共产党用的却是主前主后哦。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年、第二年没有。神在每个国家里面、每个团体里都有一些很稀奇的带领哈，就是共产党他们没有自己的一种纪元，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啊。好，不管怎么样，罪恶的人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那你也看到历世历代，不管是现在或过去，同性恋没有罪，杀人不处死，这些都是想改变律法的啊。那圣名会交付在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这第一次出现。这叫3年半，哎呀，这个也是很多解经家非常关心的哦，是什么时候？3年半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几月几？各位，可能是吧，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么重要，神会清楚讲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不需要关心了，因为这是还没到。这是主再来之前的，那历世历代很多人都不必关心啊，因为他们不活在那个时代。可是圣经应该对每个时代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一载、二载、半载不必把它讲成主耶稣再来前的某一个灾难期。一载、二载、半载，简单的讲就是人间生活不完全的一种状况。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年半是7年的一半，7是完全的，3.5是不完全的，就是我们在人间被折磨受苦是短暂的。而且他这些写法一二还有半，我都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不是特别强调 是咬紧牙关过了一个，哎呀，来一个更长的，但你再咬紧牙关过，很快就剩下半载就过了。第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不要只想到最后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毁灭，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各位，你看天使这一段的解释，其实又再一次把第七章一到十四节连在一起讲了。世上的国很大很强，有一些很可怕的，可是那些都会完全烟消云散。他什么女神卡卡都会烟消云散，你根本都忘记。事实上我们现在都快差不多忘记，只有我因为很土就一直提这个人而已。各位不要追那些，不管是大人小孩，不要追这个世上潮流。神学家最喜欢追世上潮流了，他们有很多女神，什么德国的神学家，什么英国的新保罗官啊，都是追到最后就烟消云散。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天下大权必赐给至高者圣名，你是至高者圣名就好了。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这但以理为什么怕到这个地步呢？我想存记在心是整个的事情，包括主会得胜。但但以理实在看，各位，这些意象、这些特别事情，实在我们一般心灵很难承受的。包括上帝那伟大，和神也竟然允许这些邪恶的力量在人间有这么多破坏，我们并不喜欢这些事。各位，我们今天对台湾的事、对日本的海啸、对任何的事，我们也惊慌，我们也觉得难过。我们对什么鬼月、我们同胞这样得罪上帝，我们也应该是惊慌的，因为上帝要行的审判很大，但我们绝不是怕这些鬼就是了。好，第八章我们就可以更简单的看哈，伯沙沙王在位的第三年，就是比上次又晚了两年啊。七章是元年，八章是三年啊，第一节都有讲。他看到好像这异象呢有点奇怪哈，我们也不能太了解这异象。我以为在以兰省苏山中，又在乌来河边，因为这两个乌来不是乌来山庄的乌来哈，这两个地方不在一起，所以我们中文加了一个以为，但它也可能被提来提去哈。三节四节，他看到有一个双脚的公绵羊，很强大。后来第五节又看到一个公山羊，然后公山羊呢把公绵羊打败了，然后公山羊呢又自己也脚折断了，然后又出来那个小脚。各位，这到这以后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谈的，不过我就不谈这些，因为那很复杂。可能也重要，圣经话这么多再去写，但是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主会得胜，你不必再去想那个脚。但是我可以讲，各位可以懂的哈，其实懂你现在都懂。这里先有两只羊，一个公绵羊，一个公山羊。这个公绵羊是指着，应该指着波斯，公山羊是指着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对波斯是非常愤怒的，因为亚历山大虽然是马其顿人，他一直以为他是代表了希腊文化，希腊两次被波斯曾经大军临近，虽然希腊也赢了，就亚历山大很恨恶波斯，所以这个公山羊对那个绵羊很大的恨恶，这是有的。然后为什么用，你要想用绵羊来形容波斯，这个是形容所有抵挡上帝的力量里面的两个最柔和的形容方式。抵挡上帝的力量，要不然就是怪兽，要不然就是狮子，要不然就是豹， 要不然就是熊。可是在形容抵挡上帝的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山羊，一个是绵羊，不坏，也不是毛虫，也不是青蛙啊，启示录有青蛙，也不是龙，就两个还不错的东西。可能有这个解释，一个是以色列始终记得波斯这个国家是那个是让以色列回国建殿，还拨了款，古列王下诏的，所以用一个比较柔顺可爱的兽来形容波斯。亚历山大对犹太人也非常友好，所以可能也是用公羊来形容。那波斯用绵羊来形容，我的印象如果不错的话，什么是开斯米龙噻，就是那个毛线啊，那毛线的那个标志应该是一只绵羊，甚至好像是两个角的圆的，因为那个地方也是产，就是波斯嘛，传统上最产那个羊毛的地方。好，我们第八章就看到，就第八章你从第十节以后哈，九节以后就看到那个小脚，那就是喜欢把这个小脚，第七章我们也看过那个脚哈，喜欢把这个小脚说成是将来的那个敌基督的，会说因为这个小，这个圣经描述它是描述的太可怕了。你看第九节哈，他渐渐强大，八章十节，强大到高级天象，将天象，那个天象其实就是天上的星了，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所以他们说这一定是敌基督，那一个敌基督，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敌基督。我觉得恐怕也不需要这样去想他，可能是吧，就是因为我们华人教会也对那个敌基督特别有兴趣，我就特别觉得我们不要太注重这个，要多注重基督。他说你看他多可怕，有人啊，就像你们看那个什么电影，那个那一系列电视剧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last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final 什么什么，这种书总是不断出来啊，就有个极其英俊聪明大有能力的犹太人，后来怎么控制了全世界，然后大家怎么称赞他。各位，如果你要照字面来讲的话，不可能啊，这个人天下没有人会伟大到把星星都弄在地上嘛，这没有嘛。所以这不是，你不能用字面来讲，这只是在讲到他有很多破坏，所以这个人很可能还是指那个叙利亚时候的安提阿古，就是甚至任何一个抵挡上帝的人都多多少少是这个样子，尼布甲尼撒也好，大力乌王也好，他自高自大，十一节，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啊。那这些又何必只是某一个人呢？包括我们基督徒心里不是也常常自大吗？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其实就是自以为是神呢，我们可以罔顾上帝的律法，我们可以不顾他的鉴察，我们在圣殿里不圣洁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破坏神的圣所。我们虽然没有废掉给君的燔祭，不过我们不也是也会就是轻看奉献吗？各位，对不起，我要顺便再说一句啊，也有人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哈，把这个跟另外一个又连在一起。注意第九章的十一节哈，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然后到第九章哈，我刚念的对不起是第八章哈。第八章的十二节是十一节十二节哈，在第九章哈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然后你看第九章的二十七节哈，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对不起哈，我们最后这一段时间讲到的是叫我们头脑很昏的。我要说的是一件事，就解经家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可能都有正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第八章看到那个小角哈，是废掉了献祭，在第九章的那个他呢，二十六节讲好像是有一个王，甚至也可能讲那个受膏者，他会二十七节使祭祀止息。就第八章的那个敌基督停止了对上帝的祭祀，第九章的这个受膏者呢，也停止了对上帝的祭祀。有人就讲第九章这个停止上帝祭祀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因为耶稣的死让祭祀不再需要。但是也有人说第九章讲的那个其实是第八章那个，那个细节的牵扯连起来那有点复杂，我只是提一下，一个经文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是敌基督的基督，那我们就不必太陷在这里。那你能记住的，我希望你记住的就是敌基督的确是常常很像基督，常常说夸大的话，也常常做一些很稀奇很好的事情，但他不是把荣耀归给主的。教会要小心啊，教会特别要小心，任何的事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全然归向上帝。而教会历史历代总是有那种比较世俗化远离上帝的危险啊。好，我们那个第八章哈，他的解释哈，这时候又有一个在第八章的十五节，他也是很想明白那个意思。那有一个形状像人的，你看到但以理书讲这些意象，常常都讲到像，不是说这个人又像人又像一只猴子，又像人又像一个什么，就是他总是在描述他是在意象中看到，所以不是完全的那个实体，是看起来像，没有什么太多微言大义哈。在第八章十六节，在那个河两岸中，有人就叫加百列，要使人明白，于是他就有一些解释。所以你看第二十节双脚的公羊是谁，二十一节公山羊是谁，那个大脚又是谁。那很明显那个大脚呢，就是不像是在这里讲，就不太像我们说的幕后的敌基督了，这个就是亚历山大之后没有多久的一个王了，但这些我们也不要太去追究了哈。二十六节所说的二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这封住就是这意象就不再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好，那就封住了。第九章哈，第九章也有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讲哈，不，我也觉得是但以理书非常宝贵的一段，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宝贵的。就第九章一节二节讲到说，但以理在书上知道看到了，也是被提醒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这个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历代志下三十六章都有讲。啊，这七十年也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讨论的事。那我觉得用最有常识的话来讲，就是其实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啊， 很可能是种从尼布甲尼撒有一次攻打耶路撒冷，那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讲但以理书的时候，主前606年，那一次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从那次开始到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加勒底王马代王那个大利乌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差不多是70年，应该是就差不多是70年。那么但以理一看70年，而差不多快要到了，可是耶路撒冷重建的可能性几乎还是零，所以但以理很难过。在预言里面，70年一满，那以色列就可以回去重建。现在70年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了，算一下，差不多68年了。可是毫无影子，所以就但以理那个祷告。各位怎么用在今天？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了，我是常常觉得，哎呀，常常希望上帝复兴台湾的教会，全世界教会，但好像始终没这个影子。各位，很多教会都在讲复兴了，复兴了，可是还没有复兴嘛。哎呀，前一阵大家也说，哦，台湾的基督徒人口增加，我是一点没有这感觉。如果人口增加，你看从2%到5%增加2倍，我请问你们哪个教会人增加2倍？我觉得骗人的，骗我们自己的啊！增加2倍耶，从2.5%到5%，说的好好，用最简单的事实，我就觉得不是事实。就教会每一个教会平均都增加2倍半了，没有啊。就是我们看很多人讲复兴，我实在觉得复兴的征兆没有。复兴如果是真的有征兆，人会有两件事，教会有两件事，一个是我们有很恒切的祷告，另外我们对上帝话的阅读和传扬会很热心。这两个我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就不悲观啊。但以理那时候也是好像一点都没有看到我们可以回耶路撒冷的状况，所以但以理就做了很有名的一个祷告，但以理书第9章。这里好像跟预言啊什么都没有关系，但这个祷告非常棒。那这里祷告就是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好像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起来。在这个祷告里面啊，第9章的第3节一直到第15节，他承认他们一直在犯罪，从以前啊就一直在犯罪，而且那个犯罪啊，那个灾祸，第12节下半句哈，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你可以说神没有行过像给耶路撒冷那么大荣耀，你更可以说神没有行过对耶路撒冷那么大的咒诅。然后第16节他就说，哎呀，求你复兴吧。然后这整个祷告里面有一句话真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18节的下半句，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我们没什么义，这又是因信称义，我们没什么义，但就因你的怜悯。好，然后上帝就差遣加百列来跟他讲了一段，就是70个期。那这里面到底，我们再一次说，这里面到底是指着耶稣的死会消除了所有的这些过去的宗教仪式，包括祭祀，还是敌基督在末后的时代会大大的反对犹太人？这我觉得都有可能。 都有圣经文字根据。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结论应该是乐观的，就是耶稣的得胜是永远的，敌基督的兴起总是暂时的。好，这个后面在第十章十一章哈，那个所讲的呢，那就更我们在这里就更可以略过了哈。十二章我提一下我们就结束哈，就是十二章是另外一个位天使的出现，米迦勒，加百列和米迦勒。加百列向来是比较是柔和的天使，解释的天使，报好信息的天使。米迦勒向来是比较凶的天使，就是是征战的天使哈。那这里也讲弥迦，十二章讲到弥迦勒会起来，然后大家会起来，然后会有很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又有很多费解的事情了。那我们对这些，我承认我实在不能解释这些东西，相当的复杂哈，也大家解释也都不一样。我跟各位上过课，大家解释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些，但这种细节的就不知道了。那我们就用最后一节结束哈，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太好了，那我们就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福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预备和恩惠慈爱，求主同在，祝福教会，祝福众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一切的领受，祝福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思想，能够默想，能够遵行，能够传扬侍奉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